隆中全会后经成全异常，中共高官离奇失踪。央视声明严重大漏洞，他透露与彭帅联系结果。黎智英前顾问说港府要起诉苹果记者。印度念六四被控，李卓人说坐监明智，只有如此。山东公司被闹上热搜，员工连加班600个钟头，仲算是倒数。台湾太紧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警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第三份历史决议，接着又和美国总统拜登完成视频会晤，似乎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进展。但细节显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习近平并没有解开中共内部乱局。在获六中全会通过足足5日后，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终于在11月16号出炉。这份决议全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意在强化中共政权，合理化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是这次六中全会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新华社发布决议全文的第二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解放日报》、《南京日报》等各大官方报纸都在头版以类似的版面刊发这份文件。但自由亚洲电台注意到，11月17号出版的《学习时报》及截至17号当日的《半月谈》官网上，却没有见到第三份历史决议的踪影。自由亚洲提到，《学习时报》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创刊时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该报题写报名。中共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此前曾经出现多次与习近平唱反调情况，例如6月1号在各大官媒重磅推出习近平学好四史永保初心的讲话时，《半月谈》不单止没有跟进，反而在大头条位置发布了一篇拿考核说话，干部能上能下。除了宣传口的诡异信号之外，中共官场亦有异动。虽然官媒没有公布具体名单，但香港明报根据央视镜头盘点发现，缺席这一次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共5人，分别是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政委、内蒙古政府前主席布小林、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北京市长陈吉宁和前司法部党组书记严柱宏。陈吉宁的缺席尤为奇怪，作为北京市长，他没有理由全程缺席在北京召开的会议。而且陈吉宁11月16号还出席了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刘金国出身政法系，先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纪委书记，在中共18大上进入中纪委。刘金国曾经在2011年被时任大连市公安局长王立科授荣誉称号。在王立科涉嫌参与谋刺习近平的消息曝光后，刘金国这段历史被重提。另外，刘金国亦曾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参与江曾派系的核心罪恶。在六中全会之后，刘金国又缺席了中共中纪委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常委会会议。最近有网络传言指，六中全会后有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被软禁，这一消息当然无法证实，但确实令外界更感受到京城不安定的气氛。习近平十年打虎，却始终没有触及江曾等核心势力，导致这第三份决议推出得相当困难。最后问世的版本可能并不如习近平最初所料。未来习近平是否会赶在20大前解决六中全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定是会重走19大旧路，为权力与反对势力妥协，是外界都关注的话题。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发帖指控前中共常委张高丽后一直下落不明，连日来全球网球名将、男女职业网协都发声寻找彭帅的下落，在国际间形成对中共的压力。 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11月17号在官方推特用英文发布，据称是彭帅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西蒙的一封信，却被捉到重大漏洞。西蒙之后发表声明说，这个令他更担心彭帅的安全和下落。环球电视网在推特上发布的这封电邮以大家好，我是彭帅开头，其中说近期在 WTA 官网发布的信息，他的内容未经本人确认或核实，未经本人同意而发布，其中的新闻都不是事实，我没有失踪亦没有不安全，我只是在家休息，一切都好。但这封据说来自彭帅的信不单止没有署名和日期，文字中间居然还有编辑时先发现的光标。环球电视网这一则推文下面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就针对这个大漏洞直接嘲讽话，造假亦要用啲心，你们国民党里面的光标都在这里，就直接截图啊。观察人士对这一封信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是不是彭帅本人写的，是不是彭帅在完全自愿自由状态下写的，定是人家代笔或者冒充的，信件发出后是否经过修改，为什么彭帅不能够直接同 WTA 取得联系，存有严重怀疑。从央视认罪到央视辟谣，中共官媒这种低劣的宣传手段反而引发反效果。好快，包括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在内各大国际媒体都跟进报道彭帅声明引发质疑一事，令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进一步扩散发酵，亦似乎坐实彭帅被软禁的猜测。WTA 主席西蒙亦发声明回应说，中国国家媒体今日发布的有关彭帅的声明只是增加了我对他的安全和下落的担心，必须允许彭帅在不受任何来源的胁迫或恐吓的情况下自由讲话。西蒙在声明中透露，自己曾经多次试图通过多种沟通方式联系彭帅，但都没有结果。他表示 WTA 和世界需要独立和可核实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安全的。前苹果日报高管黎智英前顾问马克西蒙最近在台湾接受镜周刊专访时透露，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后，记者仍持续被打压，甚至被禁止离境。在这篇11月17号发表的报道中，西蒙透露不少香港苹果日报记者正被秋后算账，例如一名他熟悉的记者近期与家人想离开香港，却在机场被拦截，最终这名记者让家人先上飞机，独自留下与国家安全处的警察交涉，几日后该记者因为拥有美国护照先得以离境。此外，西蒙仲说，港府要求香港苹果交出记者名单，虽然当局已经有苹果记者的税务资料，但是他们要将真名和笔名放在一起对比，目的是要起诉记者。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去年被捕，今年6月警方拘捕一传媒5名高层，冻结了公司资产。台湾苹果日报因母公司一传媒4位董事集体辞职，目前成为没有负责人的公司，交易案多次破局，现在能否合法买卖都是变数。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近日申请保释被拒，理由是国安法上路后，台湾苹果新闻网仍不断针对港府及香港警察作出无事实根据的指控。西蒙担忧台湾苹果日报的买卖受阻，他在访谈中表示，港府希望报社被卖给当局喜欢的买家，如果没有出现这种买家，那就想办法将苹果整到三门。26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去年参加六四集会分别遭港府控罪，最后一批早前承认各自控罪的被告包括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忠、梁锦辉及胡志伟五人，11月17号在区域法院求情，案件将在12月13号下午裁决。前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因没有律师代表，亲自在庭上求情，他读出陈情书时多次哽咽， 李卓人开始先感谢在政权打压下香港人仍守住在1989年立下的约定。2020年继续到维园点燃悼念六四的烛光。他指香港人无需任何人组织去煽动。如果讲煽动，这样该是开枪的政权。然后他又忆述了1989年在北京经历六四事件的感受，指悼念六四是我一生激情所系。李卓人回忆说，六四当晚看着一架又一架的木板车拖着伤者和尸体经过，不知死伤几多人，那次是我一生难忘伤感的一夜。第日他准备乘搭接载香港学生记者的包机回港，但在起飞前被警方带走，经历三日盘问和软禁，在港人在港发起的声援下，李卓人在6月8号被释放返港。李卓人在法庭上重申，他们只希望为香港带来民主改革，希望自由、法治、人权、民主终有一日在中国及香港生根。最后他说，我坐监明智亦只有如此。不少旁听者泪洒当场。据悉，本案将在12月13号下午裁决，除了蔡耀昌和梁耀忠继续获得保释外，其余被告继续还押。六四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原有26名被告，早前已经有两批被告认罪判刑，包括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伟、前观塘区议员梁海晴以及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等人，分别被判4个月至10个月监禁及缓刑。山东济南的浪潮集团被多名员工指控是血汗公司，不单止强制加班不给加班费，还将加班时数纳入年终考评。有员工更披露，一年加班600个钟头还排起尾。综合六媒消息，一段自11月15号起网络流传的影片指，浪潮软件在办公室挂起鼓励加班的横幅，上面写着白天加白班，不瞌眼瞓，晚上加晚班，瞓唔着，大家加先是真的加，加班真好，佢加我亦加，想走亦走唔甩。之后多名浪潮集团济南总部员工证实，挂标语确有其事，而且加班唔单止冇加班费，甚至加班时数仲作为一项硬性指标纳入年终考评。更有一名员工表示，佢一年加班600几个钟头，排名仲系倒数。仲有一名已经离职的员工指，在浪潮加班是很正常的事，工作量和薪酬不成正比，公司人员流动较大。浪潮加班标语的话题在网络引发极大关注，甚至被闹上好几个热搜。浪潮集团旗下有三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是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标准的国资控股企业，而被爆出悬挂加班横幅的正是该集团旗下位于山东济南的浪潮软件公司。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1月17号接受彭博创新经济论坛访问时，就台海局势作出警告，认为在这么紧张的态势下，会导致华府与北京当局对台采取行动产生误判，进而爆发更严重的危机。据彭博社报道，李显龙认为美国近期明显增加与台湾的互动，中方就以升高对台湾军事威胁作为反制，虽然台海不会一直间就爆发战争，但目前形势太紧张，中美双方都有可能误判形势，让该地区的危机上升。报道指，这个已经非李显龙第一次就台海情势警告中美存在严重误判的危险。今年8月，他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曾经说，华府日益强硬的态度会令形势更加难解，同时他亦批北京东升西降的想法是错误的，不应该得寸进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